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Chapter One，好书导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由光奇文化事业出版詹姆斯·马丁神父所撰写的《袜子堆里的圣人》，作者介绍了十几位圣人的生平行事。比较特别的就是他把那些圣人的一生的行事跟他自己的人生经验做一个结合，那究竟详细的内容是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很高兴是请到这本书的译者范金生先生为我们导读《袜子堆里的圣人》。节目马上就开始了，欢迎你的收听。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请到《袜子堆里的圣人》这一本书的译者范金生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范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黄小姐你好。
很高兴你上我们的节目。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袜子堆里的圣人》，书名就非常吸引我。然后我再看一下那个英文名字，诶，其实它是叫《My Life with the Saints》。可不可以请教范先生，您当初怎么会想到用那么有趣一个中文的名称当作它那个书名的？
OK， 其实我本人是比较偏好圣人与我这个译名。我记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尤伯莲娜演的一个国王与我的电影，
啊，对对对，
很有名，很有名，
是
又响亮又好听，
嗯，
而且也很切合这个原文的书名啊。起先光启社的编者也很同意，
嗯哼，
但是到最后他们决定用袜子堆的圣人。我也震惊一下，但是后来我想一想，我会，这是第一个，这是他们的权利，第二个也很好啊，很炫啊，就很适合这个现代人来欣赏这本书。
其实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那个马丁神父第一位接触的圣人圣尤达，他就是把他的圣像放在他的衣橱里面，跟袜子放在一起的。可能是这个关系，那光启社就把他取名成袜子堆里的圣人吧。那可不可以先请范先生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作者 James Martin 神父的生平好吗？
OK， James Martin 神父他是一位普通的天主教友，生长在费城的一个天主教家庭里面，普普通通也不是很热心的一个教友，一直到他大学毕业以后到奇异公司做了六年工作，他才决定要进耶稣会去当神父去了。
然后这本书里面哈，一共是介绍16位圣人，包括 Mother Teresa、德勒萨默默，然后还有那个圣依纳爵，还有圣女小德兰等等等等。因为有十几位的圣人，其实很可惜我们的那个节目的所限，我们只能挑选某几位的圣人做介绍。那我想请教一下范先生，那您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有哪些圣人让你最感动，你觉得非常值得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当然我每一位圣人我都喜欢
啊，对，
我也不能得罪任何一位圣人，那我希望他们都保佑我。当然在节目上我们不能讲太多的时候，第一个我喜欢挑圣方济，他是一位很性情中人的一个圣人。
嗯，
我们看看书里面介绍他的生平的时候，他也是像一般的青少年，像一个富家子弟，然后也是享乐人生，跟朋友吃喝欢乐，都跟我们平常的人一模一样。
一样，
但是他在某一个事件节骨眼上的时候，他有了转变，在书里面讲的就是一个领悟，那他开始整个一个人生的转折了啊。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转折？
他这个转折的戏剧性非常高。他有一次出到城外去，见到赖病人，他就像一般人一样，非常害怕赖病人。但是那一天他在书上描写的，他从马上下来，他拿起赖病人的手， 把他的一枚钱币交到他的手上，亲吻了那只手。这个戏剧性的举动开始改变了他。那还有一个戏剧性的举动，就是他在改变他生活以后，他的爸爸要求他要重新回到他这个世界里面来。但是他已经全心归向天主，所以他在主教在广场上召集的这个法庭的一个场面上，他把他所有的衣服都脱光了，交托给他的爸爸。这个象征意义非常高。这个象征，
他就等于说他放弃他所有的一切，然后全心的归向上主。
是是的，然后主教用他的外衣包住他，他归向了教会。同样的，这个也彰显了，就是说他现在开始就是属于耶稣的人了。
嗯哼，那对于这位圣人的话，那范兴您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呢？
OK， 这个圣人我鼓励听众从这个圣方济的传记里面，还有从我们这本书里面呢，去多了解他，因为我们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就把他叙述完。但是他有很多传奇的说法，比如说有一匹狼危害了城里面的人，然后他去跟狼说话，然后把他的狼归化了，这个狼从此城里面就和平了。然后还有人说他会跟鸟说话啦，但这些都是一个传说故事啊。那彰显出的他的人格上面一个特质，他喜爱大自然啊，爱好和平的一个特性了啊。在中古教会史上，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大圣人，他对教会的一个贡献来讲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在书上也看到，他在一个破旧的教堂里面，他有看到一个异象。耶稣说你修补我的房子，当然那他们西洋用字 church 这个字也指的教堂，也指的教会。但是以圣方济当时当场的一个状况，他知道这个房子是倒塌了，我要去修理。他真的也去修理这个教堂。但是他这个举动加上他后来的完全照着福音的字句生活的一个完全贫穷的举动，改变了当时的教会。那因为教会又回到贫穷，而不是一个富人的社会，或是一个转就财产的社会。
所以方济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说他放弃他物质的所有一切，然后追求精神上的富足。
是，
然后难怪他那个标题是说，为了基督我成了别人眼中的疯子。
是是是是是是是。然后我还要再补充一点，说
是
在书里面又提到一位必修士 Brother Bill， 这是现在还在芝加哥郊区做街头帮派青少年使徒工作的一位人士啊，美国人。那他的行径、他的遭遇、他看到的异象，几乎是方济的翻版
呀。是现代方济，
是啊，现代的方济呀。所以他穿的衣服，牛仔布的，就像方济会的会衣一样的啊。但是他穿的牛仔布，他不敢说我是方济会士啊。那他完全模仿这个会衣，那是牛仔布，一个像碎布一样拼凑起来，就叫百纳服啊。现在还是活生生的人在那边。其实我十年前就在读者文摘上读过这篇报道，我当时就非常感动。但是这本书里面的时候，他把方济合在一起在说明的时候，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他怎么样子彰显出了福音的精神。
对，像发现您讲提醒我了，我在想读的时候觉得哇，两个帮派在那边吵架，在那边要开战，他居然就站在他们两个帮派的中间，这样
是是是，
哇，就这样非常勇敢呢。
是是是，这个东西就是所谓圣人的一个独特的地方，或是说圣人可贵的地方。
是，
当然他有过天主给他的一个很宝贵的契合的经验，他也在教堂看到耶稣跟他说话，跟圣方济一样。那他这种经验给他的震撼，给他的影响，让他没有惧怕。
是
两个帮派打架，两个帮派在互相
要交火了。
交火，在英文更清楚，
是
He walks into the gunfire。
哦
哦，更清楚了啊！他的做法就是说，我缔造和平，因为我在中间，他们得以下台，两边缔造了和平。
而且他最主要就是说，只要他不出现的话，可能有很多人会丧命。
没错，
他是为了爱那些人。
没错，没错。那他敢在枪林弹雨中站在那边缔造和平，本身就已经是不得了的一个举动。
对，他的确是一个活圣人。 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是请到光启出版社出版《袜子堆里的圣人》的译者范金生先生上我们的节目。那除了是放弃以外，那范先生好像还有两位圣人一定要介绍的，是不是？
是，我希望给各位推荐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在第五章这个御前主荣所讲的圣依纳爵。
是，
圣依纳爵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耶稣会的会主啊。
嗯哼，
那他的生平事迹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大的一个借鉴，或是鼓舞的地方。
对，可不可以请范先生举一些小的例子给我们听
？OK， 第一个，在青年的依纳爵是一个打仗的骑士，他追求世俗，就像这个开始的时候引出来他这个自传上面一句话：他醉心于世俗的虚荣，直到26岁。
嗯。
他26岁那年呢，参加了一个战役，一个炮弹打断了他的腿。
对，
然后以后的休养期间，他就开始接触到天主的一些给他的带引。他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啊，他想，家人拿一些这个风花雪月的骑士的故事书给我看一看，让我解解闷儿啊。
嗯，
整个屋里面找来找去，找来找去，
圣人传
两本书，一本就是《圣人行传》，
嗯哼，
哦，那一本就是《基督的行实》。
嗯，
他左一遍右一遍的看，对其中所叙述的感觉到一种吸引力。连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怎么会对这种书有兴趣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他的一个觉悟，或是说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彻悟。那在这个以后，他就向天主投降了。
嗯，
书上写得很清楚，现在在西班牙北部一个伊纳爵的城堡里面，大家还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房间，就是当时他躺在那边疗伤的一个房间，
就是他的人生的转捩点的地点。
他人生从此开始转变了，开始转变。有一个横幅用西班牙话写的，他在这里向天主投降了。
嗯，
啊，开始整个皈依的过程啦，包括他怎么样去追寻他的修道的路子，然后怎么样，他又发觉他这个学问不行。要跟小孩子坐在一起学拉丁文开始。
嗯，
哦，这个都是让大家很感动，他下了很大的决心在做事。
对，他等于全部要从头开始。
没错没错。然后他在巴黎大学他遇见了五个伙伴，所以他们后来就被人家叫做六人帮。然后他怎么样子带他们祈祷，把他的以前的祈祷的经验、归主的经验交给他们。
是，
那这个经验在后来就演变成了
圣依纳爵的祈祷上
神操。
神操，对对对，
神操。哎呀，这神操就是一般他讲30天的大逼近。
嗯，
哦，神操这本书枯燥无味，作者说看起来多半像是一个操作的手册，而不是一本所可读性甚高的书。
嗯哼，
但是这个神操的本身在450年来很多人的经验里面改变了人生。作者自己也认为依纳爵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不是像圣方济亚很让人很亲切，哦，我们是巴黎巴黎的人。但是这个依纳爵的神操让他在修道的神修的这个脚步上路径上站稳脚，打好基础。
嗯，
这是神操对他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对啊，到今天我们常常有听到圣依纳爵神操那个课程，就是教友都可以上。
是，没错，这个到今天450年以后，
嗯，
还是实用的，这就是依纳爵最大的贡献之一。
嗯，那再过来，发现您要介绍的圣人是？
再过来，我们常常认为理所当然，也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人，就是玛利亚。
哦，圣母玛利亚。
是，玛利亚以她的角色，当然在教会的整个传统上啦，经过这个2000年来啊，不断的对她的尊敬，对她的敬礼，一直加上很多神秘的色彩。我们从一个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就不太容易把它还原成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
嗯哼，
啊，那这本书里面他介绍玛利亚的时候， 他相当平实的从福音里面的记载来介绍他、哦、来重新让我们来认识他。那尤其作者本人，他以他所喜爱的一段福音，就是圣母领报，路加福音中记载圣母领报这段，然后一字一句的来做解析啊，然后用所谓默观式的祈祷的方式，来让我们站在相同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去领悟玛利亚很杰出的地方，很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哦，当然我们一般在念圣母经的时候啊，什么玛利亚满被圣宠者，主与儿偕焉，就说啊，你是天主从开始就给你很多的圣宠，你这些不需要你努力就会的东西。
嗯，
在圣母领报一句一句分析的时候，他把我们放在这个场景中，让我们去看玛利亚在当时的时候他怎么样一个心情。
所以我自己个人啊，觉得圣母玛利亚她的最难的可贵的是她的谦卑跟她的服从。
是，当然我们这个也要还原到说，当时的她在是犹太地方的一个乡下一个小女孩，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
对，
作者说她可能不识字呢，那她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女孩，那突然有天使来跟她讲说，哦，你要怀孕一个救世主。那我们想他的反应会怎么样？作者在书上说，依照路加福音的记载，玛利亚反问道：“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是个童贞女。”
嗯，
哦，那作者引导我们在这个上面说做很多的默想，就是他一定害怕，这是不可能。然后这个同样的，可以在我们人生的途径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到很多事。啊，天主教我们做说，这怎么可能？我不懂啊，我不识字啊，我不会啊。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他给我们很多的重新发现圣母在我们人的基础上、人的层面上，给我们做了很多榜样，或是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启发了啊。
对，那自己说，玛利亚她知道人的有限，可是她是全心的依靠，然后她是答应了要完成这个任务。
是是，当然天主也稍微给他一点安慰，他说你看看你的表亲伊莎伯尔，他年老了，他也能怀孕。哦，他懂了，哦，要依靠天主的力量。
对，
然后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说天主要你做的时候，你答不答应，你愿不愿意，这个很重要。
嗯，
这句话在书上也描写得很漂亮，他说了 Yes， 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哦，这句话非常好。作者在这段文字里面的时候，又引用了在第十世纪的时候，一个圣伯纳德，就是西笃会的一个创始人之一的圣伯纳德，他在一个很有名的一篇讲道词里面，他把这个典故说了一下。因这一个字 Yes 的答复，他接受了天主的圣言，然后说出你自己的话，以孕育神的言，言就是天主圣言的言了啊。那呼出一个会消逝的语言，去拥抱一个永不消逝的言语。
嗯，
我在翻译的时候，我知道所谓文化的差异了哈。在用英文这个字来讲的话，就很清楚啊。这个 word 大写的时候，就是哦，天主圣言；那小写，就是我们普通讲的话啊。这个两个其实是一个字，在讲的时候非常铿锵有力，所以我在翻译的时候就把它特别用英文的原文啊再保留下来啊，
对，再清晰下来，
保留下来，然后 answer with the word, receive the word of God, speak your own word, conceive the divine word, breathe a passing word, embrace the eternal word。这就很铿锵有力，这段讲道词非常感动。
对对，但那从这边我们就看到，发现他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是非常用心的。他觉得紧要的关头，他会把重要的那个原文都会摘录下来，然后让读者可以做一个对照。
是，我希望就是说尽我一己之力了啊，因为我觉得天主对我还不错，那我多读了点英文，然后多读一点书，然后我想说在翻译的时候，这个让读者能够更清楚的了解。
我们讲着讲的时间就差不多到了，那书里面还有更精彩的内容，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再请范先生上我们的节目，为我们继续的谈袜子堆里的圣人。 好，今天非常谢谢范先生。
啊，谢谢，谢谢黄小姐。
听众朋友，也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拜拜。